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李全臣2019年3月27日被非法判刑三年，8月14日被解入沈阳东陵监狱非法关押，因拒绝转化被严管队酷刑折磨，现已不省人事，生命危急。李全臣，男，现年47岁，家住辽宁省丹东市镇安区同光镇光明村，三次被绑架，2003年6月被非法判刑七年。2018年6月29日，李全臣在丹东市宽甸县路上再次被绑架构陷，8月14日被截入沈阳东陵监狱。
辽宁大连庄河市84岁的法轮功学员郑德才被中共公检法合谋判刑一年半，2018年8月6日被转到大连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2019年8月出狱时已经不能走路，仍然被骚扰，于11月21日含冤离世。
湖南法轮功学员韩学志2018年11月1日在公司上班时被长沙铁路公安秘密绑架，2019年7月初被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冤判七年，勒索罚金10000元，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诉。10月12日律师收到中级法院邮寄的裁定书维持冤判，现在韩学志被关何处未知。
黑龙江哈尔滨法轮功学员林金丽女士2019年4月24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被道外区梨花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8月28日被道外区法院非法庭审，非法判刑四年。林金丽已经上诉到哈尔滨市中级法院。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构陷唐山李泰敏夫妻的材料被检察院打回。河北唐山市曹妃甸区巴农场法轮功学员李泰敏、郑金文夫妇2019年7月17日被曹妃甸公安局绑架构陷。11月22日亲属去曹妃甸区法院了解情况，被告知案子已经转到滦南县了，在滦南开庭。12月3日亲属去滦南县检察院询问情况，被告知案子已经退回到曹妃甸公安局。李泰敏、郑金文夫妇被绑架后，家中只剩下独生女儿。目前虽然得知对父母构陷材料已经打回到本地公安局，有一线回家的希望了，但由于前次公安局对孩子的非法拘禁、审讯造成的身心伤害，现在在无助中望眼欲穿。2019年7月17日绑架李泰敏、郑金文夫妇的同时，曹妃甸区公安局也将李泰敏的女儿绑架，郑金文和女儿被劫持在唐海公安局关了一夜，分屋审问，而且强行让他女儿坐铁椅子审问。次日女儿被放回家，女孩子在铁椅子上被拷问了24小时，在肉体遭受痛苦的同时，精神受到了摧残惊吓，一提到公安两个字都心有余悸。目前李泰敏被非法关在曹妃甸区看守所，郑金文被非法关在唐山第一看守所，希望有关部门、有关人员拿出勇气与良知，抵制邪恶的知识，给子孙后代开创一个公平正义的生活环境。试想一想，做好人遭迫害，讲真话遭迫害的社会可不可怕？你愿意你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社会吗？
宁夏石嘴山市八名法轮功学员遭骚扰。2019年11月19日、12月3日、12月4日，石嘴山市惠农区多个派出所同时出动警察，以上面任务下来了为借口，骚扰胡霞、史梅兰、胡瑞兰、孙磊、董玉琴、陈秀平、郜学玲、王月兰八位法轮功学员。12月3日，惠农区矿中居委会副主任袁慧芳和管片片警等人到法轮功学员郜学玲家敲门，意图骚扰。郜学玲一直没给他们开门，他们只好离去。12月4日早上，河滨街派出所的刘岩、沈建华、王志刚、 米学红等人到法轮功学员王月兰家非法抄家，翻出一堆真相资料，然后将王月兰绑架到派出所。王月兰一直跟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这些资料就是给你们看的，好好看看。到晚上，王月兰安全回家。
法官称赞的好人身陷囹圄。天津市宁河区法轮功学员李鹤琴于11月13日被宁河区芦台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绑架后，李鹤琴身体出现了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住进医院由警察看管。李鹤琴，女，50多岁，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人。修大法后的李鹤琴乐于助人，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心眼好，热心肠。有一次，他得知他家附近有个老太太的老伴去世了，他几乎每天去陪着老太太遛弯，陪说话，有好吃的饭菜，时不时的就给老太太送过去，老太太很受感动。这次听说他被绑架，老太太很伤心，不理解警察为啥抓人。逢人便说，小李子可是大好人啊，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人啊。李鹤琴的父母生前有三间房，全归在两个儿子名下，有一年拆迁给了两套80多平米的楼房，这下整个大家庭都不平静了。除李鹤琴表明不参与分财产外，六个姐妹悉数回娘家找哥俩理论，讨一杯羹，哥俩就是不给，官司打到区法院。法官找李鹤琴不参加分财产的原因，他将得法修炼后的体会告诉了法官。他说，大法师父让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我是修炼人，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衡量事情的对与错。再说我也出格了，没有给父母尽多大力，我不能为那点钱伤害了手足之情啊。法官不住地点头称赞，感动地对李说，在家好好练吧。随后两个哥哥也说，他你咋那么傻，他们都要你也要，他坚决不要。最后官司打到市法院，判决书下来了，他也得了7万多元。因哥哥困难，李鹤琴把钱又借给了哥哥，其实他更困难，家族里所有的人对他都竖起了大拇指，也都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山东龙口检察院退卷，国保大队拒不放人。2019年7月3日、7月4日，在山东省龙口市国保大队指挥操控下，龙口市多家派出所统一行动，绑架了东西城区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大量法轮功书籍、真相期刊、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被掠走，其中傅书荣、袁玉琴、姚新仁被非法批捕，至今已有5个多月。2019年11月初，烟台看守所传来袁玉琴右手臂骨折的消息，家人心急如焚，请律师介入。律师会见后，要求办案单位给袁玉琴办理取保候审。11月底，本案卷宗因证据不足，被龙口检察院退回到龙口公安局。家属四处奔波，找到相关人员，但龙口国保罔顾事实，极力推诿，拒不给烟台看守所提供放人手续，继续关押好人。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6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8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真相的世人制止行恶难资。河北来高，2019年降霜的前一天，本地气温骤降，天气异常寒冷，在市区一条路上，两名女性法轮功学员在向行人发放各种真相资料，一名路过的男子看到后掏出手机对两位学员拍照。两位女学员当时穿着羽绒服，大半个脸被头上的帽子罩着，该男子为了拍清学员的脸，他就走近，竟然肆无忌惮地举起手机 试图靠近女学员的脸部拍，两位女学员发现后立即严肃地喝止了他的无耻行为。该男子恼羞成怒，居然伸出手抢夺学员的挎包，并大声扬言，今天你们走不掉了，我要打110报警。他嘴里不住地喊叫威胁，手死死地抓着女学员的挎包，包里装有很多真校期刊和新年真校台历。两位女学员与其争夺，可那男子就是紧紧抓住不松手，双方拉扯僵持了好几分钟。突然，十几米外几个聊天的路人同时冲过来，他们一眼就看明白是咋回事了。几个人都大声呵斥抢包的男子，你放手，你想干什么？一个大男人欺负两个女人，太无耻了。而且其中一位大哥赶过来伸手帮学员往回抢挎包，那男子吓得赶紧把手松开了。那位伸援手的大哥把包递还给女学员，并关切地说，拿好你们的东西快走吧。两位女学员连忙道谢，迅速离开了。他俩走出很远，回头瞭望，看到那位大哥和冲过来的那几个人仍然围着那名男子在指责教训他。安全地返回家后，其中一位法轮功女学员觉得那位大哥似曾相识，仔细一想回忆起来了，几年前这位大哥脸上长了一个大疙瘩，就医时他看到和他同症状的患者经手术治疗后又复发了，并没有痊愈。这种症状除了手术又没别的治疗方法，是否进行手术他拿不定主意，很苦恼。此时他遇到了法轮功学员，学员向他讲真相，并告诉他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他听后真的照做了，不久令他烦心的病症不治而愈了，而且再没复发过。他也开始主动向法轮功学员要真相资料传阅。
明真相故事之一，老爷爷痛斥中共本质太坏，山东来稿。那天一位老爷爷手里提着东西，顺着道边从南往北走。我迎面笑问，您知道三退保平安吗？老爷爷耳背没听明白，把耳朵对向我，问，你说什么？我说，你知道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事儿吗？老爷爷说，我不太明白。我说，法轮功就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共产党看学的人多了，就制造个天安门自焚假案栽赃法轮功，全世界都让学练法轮功，却没有一个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共产党全是骗人，全世界唯有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您这么大岁数都知道，共产党杀地主、杀资本家、杀右派、杀反对他的人、杀反腐倡廉的大学生，又制造谎言迫害法轮功，天要灭他，要退党团队。老爷爷听明白了，老人使劲点着头说，我才不入那个坏党，他太坏了，他不为民办实事，真正的好人他不认，就认那些劣根子的坏人。法轮功我知道，这个法轮功好我知道，为什么国外都认真善忍，就共产党不认真善忍，就是因为他本质太坏，他道德败坏。明真相故事之二，副教授哭着喊着要退党。大陆来稿。我校一女教师副教授，她丈夫是某艺术院校教授，几年前去美国参加学术交流，留在了美国，还让她带孩子过去。因她是党员不能出境，就去找校长要求退党，校长从来没办过这事儿，就不给退。她想，按照党章规定，连续六个月无故不交党费算自动退党。之后她一年多拒交党费，结果被从工资中扣掉10000多元，还是没退成。一天他到校长办公室大哭大喊起来，你们不给我退，我自动退还不行？还有几个教师看到现在的党贪腐到如此程度，不愿与他为伍，相约半年去交党费，每人被扣掉5000多元。大家都说，这个党是许进不许出啊，邪教才是如此拉人。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飞来横祸，大难不死， 老伴儿回归大法，大陆来告。1月20日，丈夫66岁生日那天，他去买菜，骑自行车过马路，看两边没有车，刚走到中间，一辆轿车疾驶而来，一下子把他连人带车缠起来，他的头撞在轿车的挡风玻璃上，将玻璃撞碎，然后人被甩出去十来米远，摔在地上，昏死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急诊室里，大夫给他一个手机，叫他给家人打电话。我们赶到医院，见他整个头像个血葫芦，面部多处擦伤，耳朵牙齿都是血，面部缝了一个多小时。经检查，左腿左侧股骨上段粉碎性骨折，踝骨两侧骨折，头部右侧颞顶骨骨折，胸椎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压缩性骨折，当晚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在楼道里对护士说，来了个重病人。另一个大夫把我儿子从病房里叫出去，对他说，像这样的病人会一天不如一天的，你明白不？我儿子听后愣在那里，不知怎么办。大夫又说，你明白了吗？儿子急了，情绪激动地对肇事司机喊，我爸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你也别想活了。我修炼法轮功20多年了，我深信大法的威力。我把真相护身符交给丈夫，教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相信自己不会有生命危险。妹妹从某市赶来，在病房门外站着抹眼泪，不敢进去。外甥和外甥女也来了，聚在一起，大家义愤填膺地骂那个肇事司机，威胁说要如何如何教训他。我找机会心平气和地跟他们说，人活着就是有灾有难，我们应该坦然面对，无怨无恨。我妹妹说，出了这种事，全家人都担心你，怕你被击垮了，没想到你懂这么多。法轮功使你内心强大，这个法你没白学，你确实变了。我丈夫心态也挺好，他醒来见到肇事司机的父亲，焦虑地看着自己，就拉着对方的手说，我能理解你的难处，不怨你的儿子，你们回去吧。由于丈夫伤得太重，腿肿得很粗，又因胸椎压缩性骨折，上身也不能动，医生说要平躺一个月。丈夫在痛苦中煎熬着，偶尔还出现意识不清，甚至认不清人，但是他对大法很虔诚，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真相护身符一旦卷入被子里和床单下找不着时，他就非常着急，叫别人帮着找，直到握在手里才放心。大夫看丈夫的生命体征平稳下来了，就撤掉了接在他身上的一大堆监测器。不几天，他脸上缝的线拆掉了，皮肤也慢慢的显得有光泽了。我跟儿子谈了几次，告诉儿子，在钱财上要看淡，不要托人，不要争什么。你爸遭这么大的罪，实质上不是在还那个债吗？你也听说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件事情发生了，是祸是福不能固定的看。老百姓不也讲无债一身轻吗？那些不好的东西，千万不要往回找了。肇事司机家中也不富裕，我们修炼人讲以德报怨，吃亏是福。儿子最终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丈夫的手术做了6个多小时，术后情况一天比一天好了，穿上盔甲，固定胸椎的硬壳衣，拄着拐杖能下地行走了，能在医院楼道里来回走，护士都鼓励他，夸他真棒。丈夫出院后，邻居和朋友来看他，他都对他们说，我一个66岁的老头大难不死，能活着回来，一生都说是奇迹，命不该绝，有神助啊。我老婆练法轮功，我念法轮大法好，捡回了一条命。大家也说是捡回了一条命啊，是不幸中的万幸，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还有一个小插曲，丈夫一天洗脸，摸到脸部有一块硬东西，用镊子拔出来，竟然是一块绿豆大的碎玻璃。当时缝针时大夫没发现，玻璃在丈夫肉里待了40多天，竟然没造成感染，没化脓。拽出碎玻璃时只出了点血，伤口很快就愈合了。丈夫曾练过法轮功，1999年720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他害怕不敢练了。经过这次生死大劫，他明白了大法的珍贵，生命的珍贵，善良本性被唤醒，又走回大法修炼。我俩每天一起学转法轮，练五套功法，生命归正道，重返归真路，这真是因祸得福啊。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恶徒持续遭报见证了什么？作者新周。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20年了，给受害法轮功学员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痛苦和灾难。同时，那些迫害者也在纷纷遭到恶报，方式不一，持续不断。目前，明慧网已经记载了数万个恶报实例，遍及官方和民间，而实际恶报实例还有许多，只是没有及时被披露出来。这是骄横跋扈的中共当局和迫害者始料不及的可怕梦魇。但恶报事实就在眼前，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持续恶报在惊醒谁？持续恶报见证了什么？一，法律不存，天理尚在。信仰自由，天赋人权。中共迫害正信者本来就已经违宪违法，执法犯法，但他又临时制定了司法解释，以法律的名义加害信仰民众，错上加错。民众质疑指出其错时，执法者常说不讲法律，实际是在玩弄法律，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命案，导致司法黑暗，法律无存。但法律无存，天理尚在，法律不平，天道公平，天理制约一切，报应随之而来。河南省鲁山县法院刑事庭副庭长杨东升对给他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的答复说，不管什么信仰不信仰，法律不法律，要跟党保持一致，对法轮功绝不手软。杨东升还放过这样的狠话，只有没用的人才信善恶有报，想说服我没门儿。让和乡那个老头，我对判他10年，谁能把我怎么样？有共产党给我撑腰，谁也没门儿。人算不如天算，杨东升后来在一场法院警车翻车事故中当场死亡。二，人不治天治。中共是以其邪恶的政权打压法轮功的，参与迫害民众的官员在这种暴政体制里显得极其恶毒凶狠，随着手中权力的膨胀，毫无道德底线加害民众，逐步沦为黑警酷吏。其作恶的疯狂程度及危害之大，在人看来谁也无法管制得了他们。但人不治天治，酷吏无道，天理公道，恶者恶报加深时，就是天道显现之时。2010年，中共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法官、原康平县法院副院长陈景强和康平县刑事庭庭长范冰等人因徇私枉法误判康平县法轮功学员遭恶报，范冰涉嫌收受黑社会组织贿赂被刑事拘留，昔日法官程阶下囚。陈景强恰巧出车祸住院，躲过受贿案追究，后煞费苦心打通关系，最终被判三缓三，开除公职。陈景强躲过了人间法律的制裁，却躲不了天惩。2014年8月15日早上5点多，陈景强在去水库钓鱼的路上遭雷击毙命，终年48岁。三，谤佛害法，报应不爽。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打僧骂道必遭恶报，所以宁搅三江水不扰道人心。为什么？因为这些僧侣道人信仰羞耻的都是天理天道，迫害正信就是谤佛害法，天理不容。作为小小的人来说，对佛法天理只能有敬畏之心，不可生一丝妄念，才能得到上天的佑护，否则只能遭天惩。 由于恶者迫害的是天理佛法，报应更快更及时。2002年，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法院审判长张海涛误判法轮功选21人，其中被非法判10年的秦月明在佳木斯监狱被迫害致死，傅桂春和李长生在监狱被迫害出病态，回家后离世。2009年6月18日，张海涛等秘密在西林看守所非法重判法轮功学员包永胜11年，张培训9年，厉重复8年。当天，电光灼灼闪耀，划破哭泣的天空，惊雷声声炸响，仿佛苍天怒吼，狂风暴雨夹杂着电闪雷鸣，将金山屯公安局数百平方米的楼盖全部掀掉，将法院楼顶掀掉一角。这是上天的警示，但张并没有悬崖勒马。2010年又分别误判法轮功学员汪志谦、聂淑梅、郭庆安、严廷英12年、10年、7年、3年。2014年误判法轮功学员刘世全4年、曹凌凤2年。2015年1月11日中午，张海涛和别人出去吃饭，坐在车里正说话时突然不说了，心梗猝死。四，权势再高挡不住恶报。在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中，有许多是位高权重者，他们是这场迫害的幕后黑手，经常在背后发号司令，指挥各级官员加害虐杀善良，危害更大，罪恶更大。他们自以为手握重权，呼风唤雨，谁也奈何不了他们，甚至在中共体制内犯了大罪也不会被追究。但权势再高也挡不住天成恶报。周永康，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是大恶人江泽民设立的第二中央权力中心人物，有维稳沙皇之称，权倾一时，是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杀人的元凶之一，心狠手辣，铁腕维稳。他常到全国各地密传江的灭绝密令，大兴株连，常说父母修炼的子女下岗失业，子女修炼的父母下岗失业，并培植了大批党羽爪牙，残害虐杀了无数善良，罪恶惊天。退休后仍害人不休，终遭恶报，在中共权斗中被对手附捉。据海外媒体报道，当他被中纪委宣布审查时，突然昏倒在沙发上，被检方逮捕时，他拼命用头顶撞办案人员。当被囚禁审讯时，他装疯、绝食、假自杀，还口言被迫害，什么戏都演，见无济于事，自知罪恶滔天，便七次跪求办案人员免死，并谋咬狠供上下左右同僚案犯，上交了22份接供材料，后中共把他满门抄斩，把周个人判无期。五，害人就是害自己。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依靠其邪恶的体制进行的，迫害开始后，自上而下的政治任务就是加害好人，所有参与迫害者的工作就是害人。迫害者不是分不清是非好坏，而是为了名利前途，为了保全自己，昧着良心迫害别人。可是害人就是害自己，遭到恶报是迟早的事儿。河北省安平县检察院公诉科人员贾东升60岁左右，本是退居二线人员，他却执意上班。经他迫害起诉的法轮功学员有未婚女孩王芳、残疾人王玉鸾、老人王鲁申等多人。法轮功学员曾多次劝善，他却不以为然地说，这是我的工作。2015年3月20日晚，贾和两个人一起散步，被汽车撞上，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黑龙江省华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陈红辉，曾经有1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其中5人被非法判刑，2人被非法劳教。面对法轮功学员好言相劝，他却扬言，这么多年出车也没撞死，都说报应，报应我个试试，我就跟共产党走到底了。结果没出七天，即2009年10月31日下午，陈乘车从龙山镇返回华南镇，途中车撞到大树上，陈颅骨粉碎，当场死亡。六，九平书中的一句话是真知灼见。九平共产党书中有一句话说，历史的教训是，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谁就会在什么问题上丢掉小命。此话一点不假，堪称真知灼见，在中共历次运动中都得到证明，迫害法轮功时更佐证了这一点。许多参与迫害者就是因为非常相信中共的谎言才参与迫害的， 可这迫害谎言是谤佛灭道的，是获罪于天的。如果不去主动清除谎言，了解真相，最后是没有未来的。山东临沂市开发区治安大队长王文坡，时年50岁，非常相信中共污蔑反了工的谎言。王在河东区九曲派出所工作时心狠手辣。2000年当地反了工权进京护法，被绑架到看守所综治办，暴力洗脑迫害长达4个月之久。王对他们张口就骂，抬手就打，还经常酒后去打骂恐吓反了工学员，满嘴脏话。在大街上，王文坡提着枪遇到反了工学员就问，你还练不练？再练就毙了你。气焰极其嚣张，结果其独生子溺水身亡，他得知后昏死过去。妻子常闹离婚，2015年3月23日王文坡跳水死亡。七，与天斗自取灭亡。中国历史经过了数十个朝代，哪个朝代的当权者都敬天敬地，顺从天意，只有中共不知天高地厚。建政后不但与人地斗，竟狂妄的与天斗，所以在多次运动中不断的镇压杀害许多信仰人士。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人法轮功，实际是中共与天斗的延续，但与天斗必遭天怒，必遭天惩，等于自取灭亡。当中共宣布疯狂迫害反共后，上天就把中共判了死刑。目前中共的倒行逆施和流氓暴政导致四面楚歌，全世界民主国家对其抵制围剿制裁，官员腐败透顶，权斗激烈，经济直线下滑，处处造假，三推大潮席卷全球，中共党心崩溃，军心不稳，民心思变，中共正处在全面解体的前夜。中共之所以落得个灭亡的结果，主要原因是与天斗，遭到天成的恶报恶果。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